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润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亚德莱德公交系统从8月25号起大调整，澳洲警方展开重大缉毒行动，逮捕1600多人。澳洲区市超市利用增至11亿澳元。新州廉署要求彻底改革游说行业。两党联盟提出削减工党支出1000亿澳元预算计划。澳洲专家首创指尖采血法，查验阿尔茨海默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亚德莱德消息，亚德莱德的公共交通系统从8月底开始进行彻底调整，并举行公众庆祝活动，以纪念火车服务重返亚德莱德港中心区。通往亚德莱德港码头的铁路新支线经过5100万澳元的重建后，从8月25号开始运行。归新支线和 Gorajunction Road 的现有外改线出发，提供港口码头火车站和亚德莱德之间的铁路服务。贵新支线在工作日和周末每30分钟一班，并在所有站点停靠。外港线在目前运营时间内继续每30分钟一班，服务内容稍有变更。工作日晚8点20分后，从外港到亚德莱德的列车在所有其他时间每小时在所有车站停靠，并且从亚德莱德到外港的所有路线继续作为快车服务，而从亚德莱德到外港的首班早班服务在所有车站停止。高峰期会通过 Osborne 和亚德莱德之间的额外服务进行补充。在目前运营时间内， Gorange 线的服务在工作日每30分钟一班，然后从晚上8点起每60分钟一班，周末每60分钟一班。多条公交车路线同时刻表已更新，线路延伸至 Lipson Street 的新公交转乘站。AN5 号线即市区至西湖区 Westlake 的部分服务延长为117线服务，即从市区经西湖区至亚德莱德港，以改善前往港口码头站的交通。所有剩余的AN5 线服务已重新编号为117线，为庆祝港口码头火车站支线同公交换乘站的升级改造。8月24号在新车站举行了社区活动，活动期间可免费参观当地博物馆，包括国家铁路博物馆、亚德莱德港、亚德莱德快船城、南澳航空博物馆、南澳海事博物馆。与此同时，亚德莱德山公交快车服务将被频率更高的公交车服务所取代。从8月25号开始，每个星期增加304班前往市区的公交服务。在耗资1900万澳元的公共交通升级计划中，多条通往亚德莱德山的公交车路线将更名。综合消息，近日澳洲警方在全澳展开的为期一个星期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共逮捕1600多人，缴获了价值超过9300万澳元的毒品。警方在8月19至8月23号展开的玻璃体行动，在澳洲和新西兰共执行了528份搜查令。澳洲联邦警察、澳洲边境执法局、澳洲灭罪情报署、澳洲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以及新西兰警方参加了这次行动。行动的重点是侦查和打击非法毒品和有组织犯罪活动，以减少社区中的毒品供应。澳洲灭罪情报署的数据显示，2023年澳洲的人均甲基安非他命即冰毒使用量在30个被调查国家中排名第二，澳洲的可卡因使用量在32个国家中排名第20，摇头丸使用量在33个国家中排名第15，大麻使用量在20个国家中排名第3。2023年12月，澳洲首府城市和次发达地区的可卡因使用量和首府城市的冰毒消费量均创下新高。在澳洲，大麻和冰毒的消费量超过了其他任何非法毒品。行动中，警方在全澳各地逮捕了1611名涉毒人士，提出2962项涉毒指控，并检获了近1400公斤非法毒品、2500多株大麻植物、71支枪及逾220万澳元现金。联邦警察指挥官哈德森表示，毒品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澳洲人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冰毒仍然是澳洲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非法毒品威胁，造成医疗费用每年增加50亿澳元，生产力下降，犯罪活动上升。综合消息，受益于在线购物和自有品牌销售大增，墟市超市上财年的利润增长至11亿澳元。墟市首席执行官韦克特表示，现在的消费者更多的在家用餐，减少酒精和红肉的摄入量，墟市正致力于引进更多高性价比的自有品牌产品。 在生活成本危机之下，价格较低的 Coach 自有品牌产品的销售速度是品牌产品的两倍。过去一年中， Coach 增加了1100多种自有品牌产品，自有品牌销售额增长了 8.6%， 达到135亿澳元。特别是其高端系列 Coach Finest 的销售额增长了 20.4%。 此外，越来越多的澳洲人选择在线购物，Coach 在线杂货销售增长了 30.1%， 在线酒类销售亦增长了 9.2%。 去年6月至今年6月， Coach 的总收入增长了 3.2%， 达到近436亿澳元，净利润增长了 2.1%。 Coach 食品销售额增长了 4.3%， 达到390亿澳元，而酒类产品销售额略增，达到37亿澳元。与此同时，Coach 仲在采用多种技术来减少偷窃行为俾超市造成的损失。说来笑说，新州反腐监督机构廉政公署曾两次致函新州工党政府，要求对游说行业进行彻底改革，但两次都冇得到答复。数月嚟，工党一直在考虑是否接受上届政府采纳的建议。廉署首席专员庄夏泽斯特格斯喺5月份发出咗一封信，直到上个星期才收到回复。工党的犹豫和10年前处于反对派时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当时该党呼吁禁止游说会议，在新州会约住170多家游说公司，其中包括前工党州长 Maurice Sharma 旗下的 Ian Patterson Premier Advisory。 2021年廉署为游说活动进行了辩护，称其为合法活动，但发现游说活动缺乏一个专门的独立的监管机构，仍然处于阴影之中，对听够内阁成员的会议讨论披露简短而模糊。廉署当时发布了一份报告，称需要制定新的立法，或对现立法进行重大改革，以保护公众利益，令其免受腐败和不当影响等固有游说风险的影响。当时的两党联盟政府完全或原则上接受了廉署的29项建议中的大部分，但在失去权力之前未能立法。工党在上任近18个月后，仍未向廉署表明其意图。廉署发言人说，廉署专员已就这些建议致函新州现任政府，并与他们会面。一封10月份发出的信，5个月都没有得到回复。2019年，在柯文斯成为该党领袖之前，新州工党呼吁禁止游说者进行政治捐款，类似于对房地产开发商的禁令。但工党在去年大选前接受了游说者的10万多元捐款，在去年7月至3月期间接受了6万多元捐款。新州政府未能履行工党在2023年的政纲承诺，即要求厅长们每月公布他们与游说者、议员或私营公司就商业交易或决策举行的每次会议的记录。中华消息，两党联盟将在下一次选举中带来近1000亿澳元的预算和预算为制约。天之财长泰莱表示，两党联盟将提出回归基本的经济政策，以压制工党执政时期过度的政府支出。他表示，政府支出正助长长期通胀。然而，两党联盟不会好像工党所宣称的这样废除福利支出的指数化，并承诺不会削减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服务的支出。工党政府指责反对派计划削减3150亿澳元的开支，不过泰莱用这个数字来确定工党所谓的浪费性支出承诺，但两党联盟确定的节省将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其中一些节省将直接用于预算底线，包括削减公共服务，而另一些将通过削减预算外项目，通过节省债务利息支付，间接帮助实现底线。节省的开支包括削减100亿澳元的澳洲住房未来基金，工党已承诺在5年内建造20000套新的社会住房和10000套可负担住房。到目前为止，该基金仲未有投入任何资金，第一轮5亿澳元可能会在今年拨付。反对派领袖达顿表示，将取消耗资200亿澳元的国家重新布线计划，该计划旨在建设将可再生能源项目连接到电网的输电线路。两党联盟声称，根据其核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这个是不必要的。150亿澳元的国家重建基金亦将被削减。该基金旨在主要为可再生能源和低排放技术、交通和医疗科学提供贷款和股权投资。特顿仲指出， 两党联盟计划废除220亿澳元嘅澳洲未来制造计划。两党联盟仲计划取消政府嘅购房帮助计划 Help to Buy， 该计划为政府提供至多10,000套住房40%嘅股权，呢个将节省约55亿澳元。公共部门亦将被削减，之前工党增加咗多达36,000名新员工，呢个可以节省数十亿澳元。取消22亿元嘅墨尔本郊区铁路连线，联邦资金将进一步节省开支，而不继续推动工党嘅电动汽车折扣政策，将节省近10亿澳元。呢啲措施加起嚟将节省约800亿澳元。然而，一位两党联盟高级消息人士表示，总节省将接近1,000亿澳元。泰勒已经承诺咗两党联盟政府嘅两个优先事项，包括经济增长超过支出。这个是为了令到预算达到平衡。他还承诺将澳洲与 GDP 之比恢复到 23.9% 的上限。这两项政策不单止旨在限制总支出，还旨在限制支出增长。综合消息，澳洲全科医生很快就能使用澳洲专家开发的一种简单的手持设备，带出西查阿尔茨海默症。莫纳逊大学的工程师们研发出了首创的手指采血检测法，可以在阿尔茨海默症状发展之前检测出早期的标志性蛋白质。这个设备大小与信用卡尺寸相当，采用世界首创的专利传感器技术，能在几分钟内检测出血液中超低浓度的疾病标志物。莫纳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副教授莫卡帕蒂说，这种设备无需进行实验室病理测试，可以彻底改变现有的诊断方式。这种设备使用简单，成本低廉，便于携带，可以广泛应用于全科医生的日常筛查中。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渐进性神经退化性疾病。在澳洲，约有1/10的65岁以上老人和1/3的85岁以上老人受该病的影响。根据澳洲阿尔茨海默症研究基金会的数据，阿尔茨海默症是导致澳洲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莫卡帕蒂教授说，下一阶段的工作是进行临床验证，并获得所需的资金，令其离现实更近一步。莫纳逊大学心理科学学院的帕斯库教授说，这种设备有助于更早更有效的诊断。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